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以斯帖记第六章，我原本定的题目跟国经是一模一样，叫做神的时机，但是你下面分段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听完之后呢，我有点想要改，我有点想要改我的题目。我觉得不只是神的时机而已，是神的介入。我觉得是神的介入，因为他不只有时机时间点，他还要行翻转的工作，所以是有两个。第一个一到九节是时间，然后第二个是十到十四节是翻转。那我们从这边来看，就是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来取历史来念给他听。其实呢，神有他的主权，然后神也有他的时间。其实以斯帖他在三天三夜的禁食祷告之后，神就给他一个策略，然后让他勇敢起来为力见王嘛。那因为为力是需要经帐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一个方式。但是他去的时候呢，他竟然没有讲他要做什么，所以呢，第一次的宴席之后呢，他又有第二次的宴席。所以我相信这个都是在三天三夜之后，是神给以斯帖的一个策略，说你第一次见王，你不用讲，你要等候一天，然后第二天的宴席的时候再讲。所以这个那夜的这一夜呢，其实就是两天的宴席中间的那个晚上，那神就开始介入在整个事情的当中。所以他这边讲那夜，其实那夜我查了一下原文的意思，就是睡眠离他而去。睡眠离他而去，就是他神把他的睡眠挪走了，让他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呢，在这个东西呢，神就要介入，那他就去读这个史书。其实这个史书呢，这样看起来确实是蛮奇怪的哈，睡不着觉怎么会读史书呢？而且通常王睡不着觉呢，有可能会找宠妃来服侍他之类的啦。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到他读了史书，而且史书这么多的内容啊，为什么恰好就是读到这个莫迪改的这个事迹？这个东西其实呢，就是神的介入，神就是要让王睡不着觉，然后读到这一段，就是要让这个莫迪改在王的眼前蒙恩。而且呢，第四节讲说那时哈曼呢正要来见王，所以那个时间点那夜那时呢，其实就是神的时间。哈曼要来见王，这边有个括弧嘛，上面写说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其实这个哈曼呢，他原本要讲，好，要讲这些事情。所以呢，其实你可以看到神已经预备王的心了，他已经先把这个莫迪改曾经对王的这个忠心的事迹已经告诉了王。不然的话，以哈曼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可能那个时间应该也是一个人脑子都不清醒的时间，因为是很晚的时间，他要进来跟王说一些话，其实王应该就是会相信他的大臣。然后呢，莫迪凯可能在他的印象中也不是很重要的人物，或者是不是很记得他曾经做了什么事，可能就会让这个哈曼得逞了。但是神呢，就是要让这个哈曼进来之前先让王去回忆好莫迪凯他所建立的功绩，以及他忠心对王的这样的一份心。所以呢，他最后呢，神的方法就是根本不让哈曼讲话，他没有讲话权。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领受，就是神有他的时间，他要在这个时间介入你的生命。但是仇敌呢，仇敌是 follower 嘛，他就是跟着，他就是神在哪里他就去搞破坏。虽然说神是无处不知无处不晓，但是呢，这个仇敌是很有限，但是他明白神要去哪里做什么事情呢，他就一定要去那里破坏。所以呢，哈曼这个时候就进来。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个时机点到了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仇敌攻击最猛烈的时候。 因为我最近就是很常睡不着觉，我这一个月很常睡不着觉，很常睡不着觉呢，我觉得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时间点。我哈，你知道我多夸张的睡不着觉哈，我以前呢就是那种一躺下去哈，觉得好像只过了三分钟就早上七点的那种人啊，就睡得很熟很熟的。但是呢这几个月呢就是起来，天哪，才两点，天哪，才一点，就是那么早就起来了，根本没睡，你知道吗？但是呢我觉得神就是一直告诉我啊，我以前的事，我以前的事，我以前的事，然后最后神告诉我了一句，以前的事都不要再想了。然后我就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因为神知道我心中有很多的疑问，很多事情想要追根究底问清楚，但是也不知道问谁，然后呢跟人讲也没用，所以神就会自己，我也不知道我是半梦半醒还是我真的在想，反正呢就会在躺在床上就会一直告诉我，一直告诉我，一直告诉我。但是他告诉我之后，他就跟我说，你这些东西都不要再去想，因为就是要朝向标杆直跑。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奇妙，因为神爱我，神明白我心里所想的，但是他又要我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但是呢也有好几个晚上是仇敌的攻击，仇敌的攻击，他就会让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人生中的被害者啊，然后我很失败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最后呢有时候真没办法，我就只能起来祷告，起来读经，起来方言祷告敬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真的是当神这个时间点是神的时间点，不是仇敌的时间点，但是仇敌会跟着神呢在这个时间点要想要去吞吃你。所以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说这是一个神的时间点，我们要跟着神，我们要眼目看着神的话呢，其实就有可能让这个仇敌有这个介入的机会。所以你看这个哈曼，其实哈曼正进攻要见王，要求他是要求王他好大胆哦，他要求王要将莫迪改挂在预备的木架上。所以其实这个哈曼其实是要很主动的去搞破坏，但是其实最后你看事情不是这样，哈曼连讲话的余地都没有，他变成了一个被动的。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呢，当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的主权，这是一个神的时间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用神的眼目，神的眼目去看。所以这边第一节的那夜跟第四节的那时，好，这感觉一个是神的时间，一个是仇敌想要跟上的一个时间，但是其实都是神的时间。若我们今天用这个神的眼光跟随神的话，其实都是神的时间。然后到了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呢，它是行翻转的工作。好，我这边分成三个角度去看。第一个呢是从打压到尊荣，好，从打压到尊荣。因为莫迪改呢，他原本是要被这个宰相要求挂在木架上的，他原本是一个被打压的，他要去，他完全毫无抵挡的能力的，他是被宣判死刑的，但是竟然瞬间就被神翻转为王眼中要去尊荣的人的，就是神，就是王现在眼目中唯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去尊荣他。所以你看当神介入的时候呢，他是马上翻转，他是从打压变成尊荣，他的翻转快到连哈曼都搞不清楚到底事情的来由是什么，然后就让莫迪改备受尊荣，还要叫哈曼自己去执行这个尊荣的任务。所以你知道其实当神出手的时候，那个翻转的工作是非常快速，快速到连仇敌都被打翻了，他都搞不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就是神的介入。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从主动到被动，这个是指仇敌。仇敌是要主动去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但是最后他变成呢，他不但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他从头到尾的跟王的对话他没有办法讲他想要讲的，但是他最后变成很被动的要去执行王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呢是哈曼最不想做的事情，哈曼最不想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一个这应该是一个事件呐、啊。但是对于犹太人、对于莫迪改、对于以斯帖来讲呢，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来的。而且这整个征战呢，是他没有办法做些什么。他是一个灵界的征战，也是一个地上的征战，因为他也不能够 那个改变王的决定，因为这一切都是王的决定。哈曼也有限，那以斯帖是更有限，莫迪改是更有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边呢在一个属灵征战，就是人他原本被打压，但是他最后会靠着神得到尊荣，然后仇敌原本占尽了上风，很主动，但是最后他会被神限制，变成一个被局限的状态。那这个亚哈随鲁王在整个以斯帖记是预表神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的呢，其实对于面见王的这件事，以斯帖能做的就是禁食祷告，然后勇敢行动，耐心等候，等神时机，然后最后才是翻转得胜。所以其实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神的儿女感觉很被动，但是其实是很主动。仇敌好像很主动，但其实最后是被动。但是如果你用属世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刚好相反，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仇敌猛烈的侵袭啊，我又没有找他，自己来找我，他很主动。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是用一个属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是主动，仇敌是被动。但是有时候往往当我们被侵袭，尤其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我们是被动，仇敌是主动。所以这是一个心思意念的改变，因为在整个的征战当中，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如果以斯帖今天是靠着自己的血气去冲见王，王你怎么不明是非啊，你怎么要杀犹太人啊，那他可能真的金帐都没了。但是今天以斯帖他不是这样子，他的主动方式是有，就是我刚讲那几个步骤，禁食祷告，勇敢行动，耐心等候，等神时机，翻转得胜，这就是神给他的策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最后从一个被动变成一个主动。所以这个是我的领受。然后第三个呢，是听神不听人。其实这以斯帖呢，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听神，但是这个哈曼他是听人，所以呢他的心情起伏的波动会非常大非常大。因为一开始他自己是要报仇，他看到有人在那边指指点点说，哎呀莫迪改看到你都不下跪啊，一定是不尊敬你啊，就勾起了他的毒钩。因为这个亚玛利人跟犹太人本来就是仇敌，所以呢他就是听了人的话呢，勾起了他的怨恨，所以他就要开始杀犹太人这些事情。然后到了最后呢，时局已经翻转到这个莫迪改已经变成王所尊荣的人，而且哈曼还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哈曼呢又听到了这些人王要人去尊荣他，他又不开心，所以呢他就要回去找他的妻子还有他的这个众朋友。他这边讲到是智慧人哦，听众朋友他的智慧人，所以呢其实他这边就是听。但是他的智慧人，其实你说是不是真的有智慧？是啦，因为呢他有一个看见说，只要他是犹大人你就胜不过他，所以呢你也可以说呢，这些智慧人也是墙头草。他好像哈曼得势的时候就依附着哈曼，但是感觉好像哈曼要失势了，好，他就说只要他是犹大人你也胜不过他，他讲的是对的。但是呢哈曼听了之后呢，他的心情又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最后一句他这边讲到说，他们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要赶去赴以斯帖预备的宴席。我就从这一句话我真的看到，就是仇敌他最后真的很被动到他局限，他限制到他已经不能自由了。他不但心思意念不能自由，他最后还连去参加宴席都要被催促的去，因为他连盘算的时间都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从哈曼后面的结局你可以看到，其实哈曼他还是一个宰相，莫迪改其实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就是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一直听人的话，所以呢他一开始做了一个错的决定，他要报仇。然后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莫迪改根本就没有要对他做什么坏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是一直听人一直听人一直听人，然后最后搞得人心惶惶，最后他真的就是要为他所做的付上代价。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段呢，听神不听人的时候呢，我也是有一个思想，就是说你看以斯帖他的光景已经败坏到他的整族都要被灭，然后呢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太人， 然后王已经三十天没有见他，然后莫迪改还一直挑战他说，你现在得了王后的位分，不就是你今天要做这些事？所以呢，其实他有很大的在环境上的压力，但是呢他是选择听神，所以他就从一个很压力的混乱当中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确据，然后最后他走到一个他能走的，神为他开了一条道路，就是神的时间点跟神翻转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他跟哈曼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今天的结论呢，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嘛，我们都说我们要依靠神嘛，但是呢，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明白什么叫依靠神？可能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呢，我真的很感谢主哦。我这一个月的经历就是说呢，其实我前四十年呢，神对我很好，神对我太好了，我没有到了一个逼迫的程度，就是要这么的依靠神。所以其实我以为我明白我要依靠神，但是其实我依靠神依靠的很少，因为我没有什么好依靠的。所以呢，我很多的顺遂，很多的舒适的那个感恩，只是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在我的心里。但是呢，当我真的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就真的能明白哦，为什么有好多新朋友刚信主的人哦，可以哭半年哭一年，然后呢他的敬拜，他的祷告，他的读经，他的小组生活是如此的渴慕。我觉得这个都是神的工作啦，我觉得这是从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感谢神。因为神要介入我们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一些方式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呢，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个是属灵的方法去解决，而不是属人的方法去解决。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个圣经讲到了，就是万事互相效力，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从以斯帖这个那夜呢，其实是一个翻转的契机。因为神介入之后呢，这个第二天的宴席所讲的这些话，王所做的决定，其实这一夜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而且当这个关键性的决定到的时候呢，感觉好像仇敌还要再来试一次，还要再来试一次。但是呢，从这一整章来看呢，我的结论就是我们要相信，好，神有他的方式，他有他的主权，当他要介入的时候，他会有他的时间，而且他会行翻转的工作。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看见。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明白，其实呢，最后呢，被捆绑的是仇敌，最后有不好的结局的是仇敌。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OK， 同工们早安。我在这里再补充一点回应。我想说这一章当然是整个以斯帖记里面应该说是来到最高潮的那一章，就是这一章其实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那夜这两个字很精彩，很经典如果要排成一个舞台剧也可以是那夜点点点或者是一个戏剧性的那一夜。那很长那夜的事情可以发生，也真的就是因为人为神预留了时间。很多时候人真的可以很快手快脚，或者是很有计划的，就是去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就是因着留了空间，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走了一步，下一步要怎么走，我还在等候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头，你就看到神就真的很有空间，圣灵很有空间，结果就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这一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的话也可以是就是戏剧性的巧合我们就知道很多巧合，戏剧性的扭转看到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转也是戏剧性的报应所以整个东西来到一个点也是看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回报。所以看到危机的急处是转机，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人生的一个盼望，危机的急处是转机。然后因为神是历史的大导演，所以这个也看到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在神的手中。 然后骄傲恶人必蒙羞，谦卑义人被抬举。哦，这个是给我们看到这一章的一个的情形。那当我今天在看的时候，忽然间心中一个亮光闪出来，611，一看611，哎，果然611就是一个经典的翻转。哦，在六章十一节那里，就是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的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我想611真的是一个戏剧性的翻转。好，611要经历的是反败为胜，611要经历的是一个一个破碎的生命在这里扭转，一个一个被打压的生命在这里被释放，一个一个受伤的生命在这里得医治，一个一个的那种过去已经是好像是被遗弃的，今天要重新的看到一个扭转。所以我相信这是这个以斯帖记普尔不但是神国六一建立的时候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时间，连六章十一节其实都成为了一个六一的一个写照。所以我相信今天虽然只有同工在这里但是我也相信好多在网上聆听的弟兄姐妹你是属于六一，你要一同经历六一今天这个是六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翻转。